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耶稣向民众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就进了格法翁。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喜爱的仆人害病要死，他听说过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求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恳切求他，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耶稣就同他们去了。当他离那家已不远时，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百夫长的跟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传达的一个信息，虽然他没有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他透过他的仆人所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让耶稣禁不住要称赞他的信德。这样的一句话不只是在当时，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想起在每一次我们参加感恩礼，在弥撒当中，神父会讲圣体，他说，请看天父的羔羊，请看从免是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大家就回答，主，我当不起你到我的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只要一句话。而百夫长有相同的一个信德，只要耶稣的一句话就可以治好他的仆人。难怪耶稣要称赞，即使是在以色列也找不到有这么大信心、这么大信德的一个人。百夫长基本来讲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然而他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而他生病的这个仆人也因着像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得到了治愈。聆听这样的一个事件到底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们常常强调，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必须加强我们的信德，必须要有信心。而信心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信信德是对那看不见的事情一种确信的态度，当然他要求我们要做某一种信仰上的一个跳跃。在还没从做跳跃之前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从理智的层面去分析，到底所讲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然而即使在透过理智的检视之后，还是会有碰到当中的某一个瓶颈，我们必须做某种程度的一个跳跃。因为基本上人的理智所能够经验到的，所能够分析的，有它的限度，而信德的要求是要我们跳过这样的一个限度，而看到其实人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信德并不是要我们真的是只是为了要求我们所相信的神来显奇迹，不是为了治疗这个癌症或是绝症，或说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最终的目的真的是帮助我们对真理、对爱、对纯洁的一个执着跟确信。否则呢，这样的一个信德很可能被误解了，变成一种是盲信或是迷信。如果没记错，记得跟大家提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病人他去给他的一个医生看病做诊断，诊断之后医生给了他开了一个处方，那这个病人对他医生非常有信心。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医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之后呢，医生诊断之后开了处方，他把这个处方拿回家，他没有到药房去买药去拿药，把这处方摆在家里的供桌上，每天呢上香三次，上香之后又围着这个供桌呢绕了好几圈，然后呢就打开这个处方的念着、阿司匹林一粒、止痛药一粒，然后这个镇定剂半颗，念完之后呢又把它处方呢折起来又放在供桌上。你想这个人病会得到痊愈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邻居呢就问他说，到底为什么医生给你开这样的处方呢？这病人想，对呀，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他还这样的一个处方，所以他赶快回到医生那里问他，哎，医生先生，为什么你就开这样的处方？那医生就有很耐心的也热心的跟他解释，你的病是这样子这样子啊，这是你生病的原因，那这些药呢是针对你这生病的原因呢把它去除掉，你吃这些药呢就可以得到痊愈。他听了医生给他这样的解释呢，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然后开始去批评别人的医生。他这样说，你们别人的医生呢，你们的医生都是饭桶，只有我的医生呢是最聪明最好的医生。可是呢他又不到药房去买药去拿药，而呢花他时间在跟别人争论到底谁的医生是最好的医生。那他的病会得到痊愈吗？那是不可能的。他如果真的对这个医生这样有信心，他应该做的是去拿药，而且按照医生的指示把药吃了，唯有这样子他的病他会得到痊愈。对一个医生的信心应该帮助他真的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做。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常强调应该有信德，那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应该帮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耶稣他是爱的化身，他是真理的化身，他是慈悲的纯洁的良善的化身。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真的有信心，那我们应该努力的按照他给我们开出来的处方去拿药，而且去吃药，那这样的信心真的会帮助我们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换句话说，当我们对耶稣基督越有信心，我们应该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在跟弟兄姐妹们接触的经验当中，有人提到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换句话说呢，为了不伤害对方，于是呢就用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对方。基本上在伦理道德上是违背这样伦理道德的原则。即使是善意的谎言就是谎言，那谎言本身它就是跟真理背道而驰，它不会帮助人更接近真理。换句话说，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当中，让人跟真理是越来越远，也就是说他没有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表达出了对真理没有信心。那对真理没有信心，也就是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换句话说，即使说一个人很有信德，对耶稣基督很有信心，如果在真理上他的行为没有办法配合，不能够一致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去加强他的信德，需要去加强在言行上能够合一，能够自己所相信的在行为当中真的实际的去实行。我们也常说念力念力，我们的意念它是一股很大的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 妥善的经营我们的意念，让它变得越来越良善，有更加的品质，那么它就可以化成一股很大的一个助力，不但可以自助，而且可以帮助他人。我们相信我们的意念是真的可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应该帮助我们努力的走在良善的、慈悲的、怜悯的、真理的、爱的道路上。当然，信心也帮助我们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常怀有希望，也常努力去开创出一片天空。因为我们相信，真的未来即使是那么样的不可知，同时它也在指给我们指出有很多的可能性，要看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去经营。说它是透过面对苦难、接受死亡，最后经历到异业的奥迹，得到真正的复活。正如这首歌当中所提到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明天，面对未来。我们对这位异业的经过苦难死亡而进入他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德，应该帮助我们也走在异业的道路上，而不是相反的，因为呼求主耶稣的名，那么我们就可以免除自己的苦难，免除自己的死亡，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透过礼仪的崇拜等等，应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走在异业的道路上，而不是透过呼求他的名，那我们自己都不用努力，让耶稣基督来帮我们做事，这基本上就会走向迷信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而不是真的信仰信德的一个精神。几年前在台湾，各个政党他们在彼此在争取他们在这个台湾社会的表达的空间，那也是在台湾在一个民主化的转型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乱象，比方说国会的议员啊，这些民意代表们，他们在这个议事的公堂打架，那这样的报道不止在国内，也传到啊其他国外的国家的这个报章还有媒体，有些人呢，他们就真的对当时台湾的现象感到不安，而有所谓的信心的危机。当有这信心危机一开始呢，变成什么样的现象呢？有人想办法能够除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之外呢，想办法再得到另外一个国籍，所以有办法的人他们就有双重的国籍，有人就移民到国外去，就担心台湾这样子闹下去的话，这个国家呢会不保。这些生意人呢，他们就把那资金想办法就移资呢到国外去，到国外去投资。这变成一个啊很负面的一种现象。那基本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呢？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政府没有信心，而他们的心态呢是一种投机的心态。这样的一种没有信心所做出来的行动呢，只会呢伤害人民的一个团结，它变成了一种分散的力量，也是让人感觉到这些人对于活在这个岛上的居民来讲没有很深的一个认同，而看到的是个人的一个利益。这也是因为当时的那些人民呢，或是一些投机者呢，他们对当时的政府的现象产生了信心的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真的重新的去审视，到底我们自己如何来看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些事情。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挫折，会有低潮，会有逆境，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性？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 你碰到一位阿根廷来的一位修女，在阿根廷的不晓得什么情况下认识一位中国的朋友，那当这位中国的朋友跟他解释危机这两个字，因为他觉得非常的有趣。在巴西碰到我的时候，他又提起来，他说危机第一个本身它是一个危险，危险当中呢，机代表有个机会，就在危险当还是有一个转机，有一个转变的可能性，那就看这个当事人他如何来处理这危机，不让它变成一个下沉的一个事件，而是变成一个能够转变的上跳跃的一个机会。在我们周遭当中，其实也可以碰触到无数的例子，多少人透过失败挫折变成了转机。我们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换句话说，失败本身当然给人带来痛苦，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在追求失败，可是多数无数数的失败的经验累积下来之后，让人呢对生命呢这样的一个承受会更成熟，也会更坚强，那么离成功的道路呢就不远。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这位林肯总统，他被选为总统之前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失败，他一出生呢就是非常的贫穷，而一生当中呢都在面对很多的挫折。比如说呢，他有八次的选举八次都失败，他有两次经商呢两次经商的经验，而且还经历过呢一次精神崩溃。面对这些失败的经验，或许我想他本来是可以放弃的，可是他并没有如此，也因为他没有放弃，最后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面对他不放弃，他继续的努力。美国总统的例子其实最近呢发生在台湾的政坛的，像我们现任的总统陈水扁，几年前他要竞选台北市连任，结果失败了。这样的失败，有人会说可能从此他在政坛上就要销声匿迹，然而并不然，因为因此而放弃，几年之后这个总统的选举而被总统。换句话说，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失败并不代表永远的没有这种机会，怎么样我们能够掌握处理这些失败的经验，把它转为一种机会，能够让命更成熟更往上发展。朋友，你是不是也目前正在面对或是低潮，或是沮丧烦恼，或是一些失意的事情呢？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福音，这位百夫长他面对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信心跟信德，我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看到这都是危险，不只是负面的那一面，看到它是个转机，让我们可以往上跳的转机，也让我们能够真的对生命很大的承受力，在接受失败的同时不放弃，那么我们离成功的道路就不远。